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
赞美主，我们直接进入神的话。律法借摩西颁布，恩典和真理借耶稣基督来的，非常不可思议。最近我听到一篇信息，真令人惊奇。有些人非常强烈的发声，想要持守律法，要回到律法上，完全不明白律法的目的。我认同律法，神颁布有其目的。神颁布律法的目的，并不是要让人称义，或是因律法蒙福，让人可以因表现而夸口。这还是今天的问题，在教会里也是。各位，问题就是专注自己。律法是自以为义的一种形式，自以为义是万罪之母。在神的眼中，最糟糕的罪就是自以为义。这也是约伯要学的功课。你知道约伯用痛苦的方式学到了，痛苦不是神搞的，是魔鬼。我们都知道，约伯说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约伯记三章。他所恐惧的是什么？如果回头读约伯记第一章，发现约伯每天早上会做一件事，每天都会从不间断。圣经说，约伯记第一章，筵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，他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，也就是说，约伯没有安歇。在已完成的工作中，约伯过分担心罪，他只注意到罪，导致他担心他的孩子。注意，这种自以为意总是把我摆中间。你看，是他孩子犯罪，不是他。他不是为自己献祭。其实，所有形式的恐惧并不是根源，最深的根源是定罪、自以为意。当你一旦你怎么知道自己自以为意，万罪之母？一旦你开始会定罪，你心中生出定罪，就是已经进入自以为意。自以为意，不管是透过哪种方法，你都已经自以为意。现在你开始恐惧。好的，也就是说，你确定恐惧已经发生，不是普通的，大家不必担心，是他非常恐惧的，在这件事上他恐惧极深。各位，他很怕他的孩子会因为犯罪而死亡，而且他不停地恐惧，他持续不断的宗教行为，不停地献上燔祭，不是出于信心，是出于恐惧。我们都有可能不停地认罪，却没看见神已经提供供应，导致我们在恐惧中行宗教事。大家明白吗？你可能把基督徒的行为变成一种自以为义，没有在基督的作为中安息，没有在使你称义的神里安息。你试着表现你是公义的，因为你看神是法官。 Amen。 若我在神面前看的是法官，就无法得救。若我在神面前看他使我称义，我无法失丧。若神使你称义，你就是义人。所以我们不是专注于自己，可能以骄傲呈现，因名声骄傲，因行为骄傲，因职位骄傲，不管是什么，也有可能以自我定罪方式显现。你知道自怨自艾，我真是糟糕，两种都专注自己。一种是看我做的，看我有的，另一种是我没做的，我没有的，都是我，悲哀的我。屏幕是我该怎么处理我？神在说，你要不要另一个新的我？来，我儿耶稣，他就是新我，他就是新我，不再是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评断，我审视，都会透过耶稣来看。不再是你有多好，而是他有多好。这会引导着我们尽可能的去认识这位美好的神爱子。圣经在智慧书中说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神差派到世界唯一生来为我们死的婴孩，因为神爱我们。哈利路亚。 我怎么知道？牧师，我怎么知道我还是很自以为意呢？只要你有定罪的感觉，相信我，在这路上走到这一步前，你只想到自己，觉得自己很好。屏幕师，你要讲一些自我形象的信息，我不相信这样的信息。其实人天生就很自恋，不论是因骄傲而自我，或因定罪而自我，全都是我。我们不需要自我形象，那是心理学。神给的不是心理学，神给我们基督形象，就是定睛于耶稣天父的爱子，他是我的公义，他是我的圣洁，他是我的救赎。你看，许多人，就连有些传道人，也是领袖牧师们，很悲哀的。各位，我并不是很得意，而是很难过的说，他们比较相信摩西，而非神子基督。他们更相信罪，而非神的恩典。他们更相信亚当所做的，而非末后的亚当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。这些会透过他们的信息、恐惧和理解流露出来。不，朋友，若你在恩典中暴露出罪来，恩典会吞掉那罪。罪无法阻挡恩典，若罪能阻挡恩典，罪就大过恩典。加拉太书五章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与基督隔绝。这真是恐怖，你不希望与基督隔绝了。如果你是一个罪人，你希望能有基督，他是你的公义。如果生病了，在挣扎中，医生给你很糟的诊断，你想要基督成为你的医治。唯一能阻止神的恩宠、神的恩典进入你生命的，就是自以为意。因为一旦你变得自以为意，就是在说，基督闪一边，我不需要你，是我的公义，我自己就够好了。大家明白吗？你不要与他隔绝。请看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不是犯罪的，是与基督隔绝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哇哦！我们会用这个说法，从恩典中坠落，指犯罪的人落入罪中，落入不道德中。各位，但其实神指的是那些外表看起来还好，有好的外在，有好的职业，说对的话，用对的语言， Amen， 知道怎么喊喊跳跳。但重点是，神说他们从恩典中坠落，真正需要从神领受时，他们没办法，虽然宣告了，都说对了，也许斥责了，捆绑了，但他们内心里却充满定罪，因为他们的自以为意不知该如何摆脱。我告诉各位，好，自以为意会带来定罪，定罪是一个征兆，就好像你得了麻疹，病情爆发之类的，显示内在出了问题。就像发烧代表身体有发炎情况一样的，定罪代表什么？你活在自以为意中。只要你一变得自以为意，恩典停止。要记得，只要有定罪，恩典就会停止。当耶稣教导门徒对无花果树说，对高山说，挪移，记得那一段，主要是因为耶稣到无花果树前，他正经过伯大尼，要到耶路撒冷，许多人去那儿会走同一条路，无花果树已经不再受到咒诅了。各位，而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，耶稣来，因为树有叶子，有个任务，外表看起来该有果子。耶稣却找不到果子。我知道有人将这扭曲成奉献，你若不十一奉献，神就会咒诅你。胡说。各位，你知道有些时候你教某些东西，其他人会扭曲，他在找出熟的果子，以色列出熟的无花果，他看到的是外表叶子，却没有果子，对吗？那还不是无花果季，但他在寻找，阿拉伯人称之为 touch， 希伯来人说是 bikur， 出熟的无花果。他咒诅无花果树，他不是因为生气而咒诅，也不是因为发脾气所以咒诅，他咒诅是因为是很好的功课。各位，无花果树叶子无果不孕，他咒诅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要人被蒙蔽。 无花果树第一次出现是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叶遮蔽自己。无花果叶象征什么？就是自以为意。当你变得自以为意时，听好，信心无法流露。信心无法流露，律法就是自以为意。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律法原不本乎信，律法原不本乎信。各位，律法原不本乎信是要靠表现，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。一旦倚靠表现，信心就没功效。若你正宣告并且相信，宣告并且相信，宣告并且相信，那就是神要你所拥有的信心。大家明白吗？Amen， 我们也有相同的信心。我相信，所以我宣告；我相信，所以我宣告。这是神要我们拥有的信心。Amen， 别担心会有什么样的回应。Amen， 当神看见黑暗时，神不会说：“哇，真黑暗。”神说要有光。Amen， 神是如何回应的？都没有。许多时候，相信和宣告已够了。Amen， 信心的义会宣告，律法的义一直做。我说信心的义会宣告，律法的义一直做。律法原不本乎信，两者就像水和油一样，不能相容。如果你自以为意，在意的是表现，信心无法流露。阿门。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相信并宣告，相信宣告。回到马可福音十一章，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：“拉比，请看。”第二天了。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耶稣回答说：你们当信服神，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：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大家明白吗？换句话说，你需要咒诅无花果树，树叶会枯干，你需要咒诅自以为意，信心才能产生。耶稣就是要展现这一点，活生生的比喻。Amen， 咒诅果树这件事，他咒诅只有叶子的果树。无花果叶第一次出现就是自以为意，他咒诅，然后才说信心能有作用。有一次当我读这段经文，主带我到启示录，圣经说天上生命树的叶子用来医治，你也读过吗？差别就在于自以为意带来疾病，神公义的叶子代表什么？生命和医治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大家都明白吗？注意到耶稣说唯一的条件是心里不疑惑，心里不疑惑，疑惑，说疑惑。这里疑惑的希腊文不是一般常用的 distazo， 像耶稣在彼得下沉时对他说：为什么疑惑呢？在此不是一般常用字，这里所用的疑惑希腊文其实是 diakrino， 希腊文很有趣的字，意思其实是视为不同。耶稣在说的是，当我对无花果树说话时，用对树说话的方式也能对大山说，山必挪移。你说不一样的植物，大山，耶稣说没有差别。 diakrino 意思是不要疑惑，疑惑是视为不同，不要视为不同。有时候你说，牧师，我可以为头痛祷告。好啊，你看我为这个弟兄祷告，还有另一个，你有什么症状？我有艾滋病。你悔改了吗？你做这个了吗？你放弃这个放弃那个了吗？我们看成是不同的。耶稣在马可福音说，若你有信心的话，不只是能对无花果树，也能对大山说话。不要视为不同。其实神要医治癌症还比较容易，可以这么说，头痛比较难。我不是说要医治头痛很难，在神的法则里需要五饼和二鱼来喂饱五千人，但要喂饱七千人，更多人却只需要四个饼。在神的法则里，问题若是越大越容易。当某人来跟你说癌症没问题，你的问题是青春的哦，我要大有信心。若我们开始看成一样的，就会改变。但不止如此，让我们更深入的看 diakrino 的意义。 d dia 这个字，当你在希腊文中看到 dia 这个字时，意思是透过某管道，借由某管道 dia。Crino 意思是审判，审判定罪。把两者放在一起，就变成字根就是在你心中有定罪，所以你才会视为不同，所以才会疑惑，所以才会动摇，因为心中有定罪。Dia crino 透过定罪来做到。好，我要给大家看圣经中哪里是这么用的，好吗？在罗马书十四章，很快来看，你有信心吗？大家一起说有。好，再一次，你有信心吗？坐在二楼的。三楼最靠近天堂的，信心应该最强 ，Amen。你们是最先被提的，知道吗？好，你有信心，就当在神面前守着。请注意看，有福了，指的是食物 ，OK？ 饮酒该不该喝葡萄酒？该不该吃肉？保罗终于说，有信心吗？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？这里说的自责就是 crino。Dia crino 其实就是定自己的罪，若你定自己的罪，信心就无法运作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以为意正在掌控。所以有些人宣告得很正确，因他的鞭伤我能得医治，神供应我的需要，却是在定罪中总是恐惧。许多人因为绝望了才开始做，已经太晚了。他们不是在建造自己的灵，他们没听过恩典，他们听过医治，却没听过恩典。圣经告诉我们要先求他的义，这些东西你需要的供应医治都会加给你。许多时候你不需要释放信心才有供应，会临到，只要你先求他的义。各位，当你还是罪人时需要相信有疾病吗？当你还是罪人时需要相信有缺乏吗？相信压力忧郁症？不，你是罪人时自动就有，现在你信主了，只要寻求他的义，相信他使你称义，所有的祝福就会自动开始发生，会加给你。所以耶稣说，你可能宣告对了，但要确定心里，确定心里没定罪。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。若有疑心而吃的，相反的，在希腊原文中 diakrino 同一个字，耶稣说过不要疑惑，疑惑的是视为不同。因为内心感受到定罪，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明白吗？阿们。大家都有收获吗？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，你就能明白什么是 crino， 什么是疑惑。神想要你到一个地步，内心完全没有定罪，唯一的方法是看基督为你的公义。所有的盼望还有渴望都在基督是你的义当中。在敬拜赞美时，你敬拜着神，你的义，神使你称义的，神要我们在使我们称义的神中喜乐的生活。最后我要讲很有趣美好的故事，它的开始真的是非常沮丧的，很糟糕的，结果却荣耀，就像神会做的。这是旧约中一个国家的灾难，以色列历史上史无前例。年复一年，神警告以色列不要拜假神，不要拜偶像，他们却拜各种的偶像，在树下的，在山上的，他们甚至把婴儿还有幼儿当成祭物，向假神献祭。神派耶利米，神派以赛亚，神警告他们别再拜了，回到神面前听好。以色列人犯的其他所有罪，神从未将他们赶出那地。大家明白吗？各位，因为他们还敬拜神，只要凡祭继续献上，祝福就会降下。但是只要他们拜别的神，只要是在今天的情况，我们只要将基督的公义换成自己的义，只要他们换了神，不再献祭，祝福就停止。在西元前386年， 尼布甲尼撒入侵，巴比伦王入侵，神容许他征服他的百姓，他烧毁圣殿，掠夺犹大百姓，全成了奴隶。以色列百姓其中最好的被带到巴比伦，留下的都是老人，也就是没作用的人，最好的一群都被带回巴比伦了，那是旧约中最大的悲剧。神警告过他们，但神就算在旧约时代，神基本上还是在审判前有观察期，神还是提供燔祭，神还有怜悯。同一个先知耶利米预言这些会发生，也预言说被掳70年就会结束了，懂吗？巴比伦王掳以色列人回去后36年，波斯王名叫古列征服巴比伦，连一支箭都没用到就征服了巴比伦，这也真的很神奇。神帮助他，是神供应他，因为先知以赛亚在被掳之前提到古列的名字，甚至在他出生之前神就知道他，而神说这中古波斯王是我所高抹的，古列是我高抹的。结果呢，当他征服巴比伦之后，这个波斯国王，波斯的王，他跟以色列人说，他发现圣经中有他的名字，当他发现自己在出生前神就知道他，以色列先知就预言，他告诉希伯来人回去重建圣殿，我会供应你们。所以之后他们回来了，回来2年之后突然觉醒说，别忘了王让我们回来的目的是要重修圣殿。当时的情况是以斯拉记3章，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，第2年2月，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，介绍一下，他是犹大家的王子，在耶稣的家谱中可以找得到他的名字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大卫王，在耶稣家谱中找得到他的名字。好，所罗巴伯他是犹大家的王子，回来之后监管建殿的工作，他是犹大的管理者，回来之后成为管理者约萨达的儿子耶稣雅和其余的弟兄，另一位领袖耶稣雅成为大祭司，回来建殿之人的祭司。所罗巴伯和耶稣雅一起成为那地的领袖。各位，王管理和祭司管理，明白吗？请记得所罗巴伯和耶稣雅，他们开始工作，请看新宫建造，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，他们开始做。一定要记得，当你开始建造神的家，魔鬼不会袖手旁观，大家都明白吗？下一章，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，扰乱他们。每当你开始建造神的家，当你开始为他的荣耀建造，魔鬼一定会兴起反对。有反对代表的是你正在做的事非常重要，非常有力。虽然你不喜欢反对，但要感恩魔鬼并没有因此忽略你。大家明白吗？他们正建造神的殿，魔鬼很嫉妒，那地的人想要阻止他们，扰乱他们，不要做。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，要败坏他们的谋算，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。这一切的反对，他们会买谋士，他们写信给王抱怨，全都一样的，仇敌的伎俩从没变过。结果如何呢？伎俩成功了，建造停了，工程停下来了。停了多久呢？12年。好，神没要他们停，这段时间所罗巴伯怎么了？他是领袖， 大祭司耶稣雅怎么了？他们都是领袖，销声匿迹了。不管如何，神的百姓很挫折，他们容许控告发酵，12年来工程停了下来，没有进度。在12年结束时，神兴起2名先知，名字是哈该和撒加利亚。2个领袖呢，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雅，管理者和大祭司。神告诉撒加利亚，撒加利亚书3章，他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一个人物，而不是我们看见文字，有毒的文字，听见反对的声音，收回的谋士，听见逼迫的事，没看见撒旦。其实他都在幕后运作。他怎么运作的？记得他的名字，撒旦，哈萨坦，希伯来文，就是控告者。看看大祭司约书亚他怎么了？一起看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哪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。现在我们看到了为什么工作停止，为什么大家很灰心，为什么反对成功，因为领袖没了，国家也没了，领袖没了，家庭也没了，领袖没了，公司企业不管是什么也没了，一切的兴衰都在于领袖。领袖在定罪，在定罪之下，约书亚在定罪之下，证据就是穿着污秽的衣服。记得当控告发生，什么会停？恩典会停。社会边缘人能从耶稣领受，就连妓女乞丐若是生病了摸到耶稣就得医治，就连麻风病只要接触到耶稣就得医治。只有一群人无法得医治，无法领受神迹，法利赛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以为意。最糟糕的属灵弱点就是自以为意，它是万罪之母。有种态度，不要靠近我，我比你圣洁，这是最高形式的自以为意。法利赛人是唯一无法从耶稣领受的，基督对他们没有功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，功效，我有自己的意，我一周进食2次，我做这个做那个，所以基督无效。他们也会自我定罪。我怎么知道？自我定罪的人会定他人的罪，常常。明白吗？最被爱的会去爱人。OK， 都明白吗？若你认为神定你的罪，你会定别人的罪。所以你一直都是因为守住律法，觉得自己很棒，或因为犯错，觉得很糟。但是生命就上上下下上，定他人的罪，下不让人知道。上下上下，这里我，这也是我，我没有基督。想到这个我就很头痛。当你想到基督，哇！所以在敬拜时，有人得医治，有人能领受，因为他们看着荣美的那一位。若他是你的公义，会催促你去尽力了解他是谁，他的称谓，他拥有的。看每一节每一节经文去找耶稣，因为今天耶稣是你的新我，耶稣是你的身份，耶稣是神祝福的根据。在经文中看见耶稣对你有极大好处，一切都关乎耶稣，耶稣就是这么教导。在以马忤斯路上，我就要结束了，你已经说好多次了，好，终于结束了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，他在定罪中。我们可以怪政府，可以怪媒体，我们都可以责怪，但神说不，问题在我们。若我们容许自己在控告之下，我们其实在说，基督，我不需要你，因为 我有自己的义，证据就是定罪。大家明白吗？当你一旦被定罪，恩宠停止，恩典停止。啊？犯罪成功了。各位，如何解决？下一节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，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过去式，我使你脱离罪孽。你看，约书亚，我已经把罪孽都挪去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就是公义的外袍。我告诉你，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现在奉耶稣的名，神说，你看，我挪去你的罪。教会却在说，我们要行在圣洁里，我们要行在圣洁里。大家需要听见的是，你看，我已经挪去你的罪，因为那人被吊了下来，因为不能走路，他们打开屋顶，把他吊到耶稣面前，他没办法走路，直到耶稣说，孩子，你的罪得赦免了，那使他得到力量，行在圣洁中，得着能力。除非你知道罪都得赦免，清楚地知道，否则没有力量走，你只是一知半解，走起来就一拐一拐。各位，若是清楚地知道，走起来就有力。我们推崇的不是人说的，我们可不能把恩典和圣洁混淆。不，恩典是真圣洁的力量。这是撒迦利亚书三章，神让年轻的先知看见背后真正发生什么事。但还有另一个领袖，对吗？所罗巴伯，管理者所罗巴伯，他怎么了？下一章是第四章，神给先知撒迦利亚看一个灯台，金灯台。我不会讲金灯台，下一次再说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而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听好，天使正要让撒迦利亚看到所罗巴伯的光景如何。继续看下一节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听好，势力这个字也是指经济的势力，和得获财的能力是同一个字，希伯来文是卡佑，经济上的力量。有些人说那是个有钱的教会，继续这么说，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说，我们认同，我们有信心，跟你一起相信，我们是有钱的教会，继续说吧，继续宣告，各位 ，Amen。我们知道凭信心宣告的力量 ，Amen。但请注意。但神说，不是靠经济上的力量，不是靠势力，也不是靠你的人脉，不是依靠势力，或是你的表现，或你的聪明才智，都不是靠这些，是靠我的灵。但我吹气给你，不配得的恩典，一切都归正轨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所罗巴伯，神说的是，你很沮丧，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钱，剩余的人，这些被掳去又回来的人，他们也没时间赚取金钱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任何的资源。神对他说，所罗巴伯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靠你的力量，是靠我的灵。在你前面的是个艰巨的任务，像高山，大山呢，你算什么呢？大山呢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。怎么做到？他必搬出一块石头，是什么石头呢？就是建殿的最后一块，意思就是圣殿完成了。完成后，大家会欢呼恩典，欢呼恩典，大声点，欢呼恩典，欢呼恩典。我的灵如何运作的？凭恩典。当你对大山呼喊恩典，它在你面前会变平地。假设你的名字是灵明山，你会说，大山啊，你算什么？在灵明山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。怎么发生？你对你的问题欢呼，大声说恩典恩典，对疾病喊恩典恩典。 Amen。 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所以得医治， 我会得医治是因为耶稣承担我的疾病。 Amen， 恩典，恩典。对着疾病说，我告诉你各位，当你喊恩典，你的眼目在神不配得的恩宠上，不管山有多大都会变平地。 Amen。 所以神恢复所罗巴伯，神也恢复约书亚，他们兴起了。你知道圣殿何时完成？就在撒加利亚对领袖发预言的同一年，很快就完成了。因为当时的王突然间，他们得王的恩宠，记得吗？他们现在知道自己是公义的，他们认清了其实基督是他们的义。结果如何？ Amen。 约书亚现在意识到他的外袍有丰盛的公义，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，是神所供应的。他一旦意识到这一点，就得到王的恩宠，王吩咐所有的需求。这是阿尔塔薛西斯大力乌王建圣殿需要的一切资源都得供应，这是王的命令，最好快点做到。当他们的心对了，各位，建立在基督成就的功上，不管他们做什么都有恩宠，都有影响力，都有恩典。他们在同年修建完成，在同一年。以斯拉记六章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，就建造这殿，凡事亨通。他们亨通，因为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你亨通是透过所发的预言，透过讲道信息。当你生病时要做什么？不断地听恩典的信息。当你生病时要做什么？一直听恩典的信息。你觉得很忧郁沮丧，各位听好，不要努力去表现什么，要一直一直听到不忧郁。 Amen。 他们亨通，因为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，这些只是前言。神祝福你们，大声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各位大声喊他的名，大声喊他的名。 Amen。 他是何等荣美。朋友们，若一个罪犯到王面前，到法官面前，这个罪犯犯的罪是罪大恶极的罪行，人神共愤，社会不容的那种罪行，他被逮捕了，站在法官面前，如果法官心中对这个罪犯有点怜悯，我们会说不正常，那是不对的。不止如此，若是法官说，是他犯了严重的罪，但我想要代替他，我把我的家给他，我的财产，我有的一切，你觉得这个法官如何？你会说，屏幕师，这世界没有，没有，你说的对。你知道神就是这样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虽然我们有罪，我们有最丑恶的罪，没有什么比自以为意更丑恶。我们空无一物却自以为是，而耶稣什么都有为我们倒空。朋友，是不是想要说，神啊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努力也没用，我所做的一切最后都会变得失败或糟糕，还有许多不洁。我承认我是罪人，神会对你微笑说，没关系，我是使你称义的，我儿为罪人死，你合格。在场的各位，现在正在收看的人，这些话是神对你说的。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自以为义的重担，罪和定罪的这些重担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必使你们得安息。我会给你们安息，良心得安息。在剩下的年日，你会在神里安息。只要你说，耶稣，成为我的公义，因为我自己没有， 在场的各位，所有收看的，你说屏幕师为我祷告，从心里跟我一起祷告，诚心的祷告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你爱我，你看见我犯的罪，我自己都不在意时，你却在意我的生命，我曾失丧，但你爱我，你差派爱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洗净我，洁白如雪。天父，谢谢你，你让耶稣成为我的义，我永远是公义的，因为耶稣本身是我的公义，耶稣是我的主，你叫他从死里复活直到永远，他是我的大祭司，我的牧者，我很蒙福，大大蒙福，备受恩宠，深深被爱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Amen， 赞美主，赞美主。在场的各位举起手来祷告，在接下来一周记得，就像床单一样，神没有说反正一切随缘，不要这种态度，但要宣告我的恩典，在这一周宣告恩典，让我们看着这周喊恩典，恩典，恩典，恩典，从礼拜一一直到礼拜天，恩典，恩典。我们是世上唯一会大喊恩典，恩典，世上的人对恩典一无所知，他们相信火车火马，相信人的努力，人的力量和聪明，他们相信势力，他们相信才能，但你和你的家相信的是神的恩典，相信长寿健康还有富足，与神亲密同行，你相信，相信神的恩典，所以主要以亚伯拉罕的福来祝福你和你的家人，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福，主的脸要光照你，在这一周愿你常意识到神在对你微笑，神赐你恩宠，你会发现自己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，神要保守保护你和你所爱的，远离恶事，远离感染，远离疾病，远离病痛，远离恶者，保守保护你，远离所有黑暗势力，透过他爱子的宝血，主向你微笑，主要赐你和你的家人他的平安。 Amen Amen。 神祝福你们各位享受这一周，记得他的恩典与你同在，神祝福你。